第三节，父母双亲。你的父亲袁兴烈生于1905年，在德安县城北门怡园长大，毕业于南京的东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担任过高等小学的校长和督学，抗战前到平汉铁路局做秘书工作。你父亲眼中看自己祖父和父亲的家产毁于日寇炮火之中，眼见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狂轰滥炸，烧杀抢掠，这些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心。他开始积极为抗日军队运送军火和战略物资。1933年日军侵犯长城各口，宋哲元率领29军奋起抵抗。宋哲元是一位文武兼备的爱国将领，曾手书诚真正平四个大字，意为诚以修身，真以究理，正以处事，平以待人，与全体将士共勉。由于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日军，29军成立了大刀队，在与敌短兵相接中，大刀队重创日军，名声大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开始，守卫卢沟桥的29军又大显神威。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音乐家麦新被大刀队的事迹深深震撼，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出歌词，又谱写了慷慨激昂的旋律《大刀进行曲》，由此诞生。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29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袁兴烈看到报纸上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报道，这一夜他辗转反侧，久不能寐。第二天他便跑到了富裕钢铁厂，找到厂长陈子山，两人共同筹资打造了500把大刀，捐献给西北军孙连仲的大刀队。你父亲在抗战中的爱国行为受到西北军的爱国将领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的嘉奖，并被聘为这位上将的驻渝办事处上校秘书。抗战胜利后，孙科的侄儿和亲信刘维志由铁路运输局局长调任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主任。他十分欣赏你父亲，把你父亲调到侨务委员会总务司做帮办。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你父亲带着全家来到重庆，并长期生活在重庆，直到去世。你母亲静华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902年。你外公去世早，外婆年纪轻轻就守寡，只好带着你母亲二姊妹寄居在舅公家。舅公叫许忠贞，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舅公为人慈祥善良，热情接待了你外婆、母亲、姨妈，并资助你母亲和姨妈读书。你姨妈华秀林在协和护士医院毕业，后来在北京协和医院当护士长。你母亲华静在江苏镇江教会高中毕业，毕业后就在安徽芜湖教书。在这期间，你母亲认识了在学校当校长的你的父亲，后来他们相互产生爱慕之心，喜结连理。你母亲知书达理，贤惠慈爱，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她生下长子龙金之后，为更好的培育和抚养孩子，便辞去教师工作，当了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重庆解放后，他参加了工作，当了塑料厂的会计，同你父亲生活在重庆。你父亲去世后，把你母亲接到安江， 母亲去世后被安葬在安江。你们几兄弟从小就受到父母亲良好的教育和熏陶，你父亲年轻时忙于工作，较少同你们几兄弟接触，但对你们是非常喜爱的，也是特别严厉的。你母亲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又喜欢读英文版的尼采哲学著作，她十分重视对孩子的品德教育和智力开发。她认为孩子的智慧是一座丰富的珍贵的宝库，而孩子的品德和情操则是打开这座宝库的钥匙。她教导你们努力学习，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诚实的人。他要你多读书，求进取，做好事。他在教会学校读书多年，英语很好。他是你的英语启蒙老师，他让你们几兄弟从小跟着他学英语。1981年，美国导演给你拍电视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花园里》。美国导演看到你母亲能用流利的英语同他们交流，大感惊讶。你经常讲，母亲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尤其是在做人的方面。这位贤淑的母亲将她渊博的知识化成了一个又一个动听的故事，她用这些故事增加了你们的知识，并在潜移默化中熏陶和培养你们纯洁的心灵和美好的情操。在你们的记忆中，母亲喜欢鲜花，喜欢插花艺术，一年四季他都会把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清清爽爽，而且还要插上鲜花，让房间芬香扑鼻，色彩满眼。春天，母亲会在家里插上迎春花、桃花、李花、杏花。夏天，母亲会在家里插上栀子花、丁香花、野蔷薇。秋天，则会插上大捧大捧的菊花。冬天有香艳的梅花。屋大条件好，他会把房间装饰得豪华富丽。房子小条件差，他也会把房间布置得精致美观。他常说，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夏日夜晚，母亲经常带着你和哥哥弟弟去院子里乘凉，看着草丛里一闪一闪的萤火虫，你和哥哥弟弟高兴地去捕捉萤火虫，把捉到的一只只萤火虫放在纸盒里，纸盒就变得银光闪闪，晶莹剔透，好看极了。你兴奋地提着纸盒跑着，对母亲喊道，妈妈，多好看。母亲看着你手中装着萤火虫的纸盒，给你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母亲说，古时候一个书生家里穷，他晚上想读书，但是没有钱买油灯，他就把萤火虫捉起来装在瓶子里，趁着萤火虫发出的光看书。你天真地说，以后读书了，我也要用萤火虫来看书。又一次，你随母亲在庭院乘凉，母亲指着天上那密密麻麻的星星对你说，天上的一颗星星对应着地上一个有名望的人。你问，那对着我的那颗星星呢？母亲引导你说，等你长大了，学习好，工作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就会找到同你对应的星星了。于是每到夜晚，你常常痴痴地凝望着星空，寻找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星。有时看着看着，会突然看到一颗星星从高空陨落，在天上划一道闪光的痕迹，就消失在夜空中了。你感到很稀奇，就不解地问母亲。母亲告诉你，天上有星星陨落，地上便有一位很有名望的人死去。你望着消失的流星，心里想，要是这些星星不落就好了。母亲不会想到，在你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艰辛之后，国际小行星协会真的以你的名字命名了一颗小行星。他在九泉之下听到这个消息，该有多么高兴。 一天，你在窗户旁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不禁好奇地问母亲：“妈妈，这么多的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深受中外文化熏陶的母亲告诉你：“圣经里说，是上帝用泥土造的。在我们中国的传说中，人是女娲用黄土做成的。女娲用她神奇的手，把黄土加水和成泥，捏出一个个泥人，然后朝着那些泥人吹一口气，于是那一个个黄土做成的泥人变成了活人，有了生命。最后，母亲对你说，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知道，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归根到底，我们人类都是从土地来的。”你听得十分用心，瞪着双眼说，土地有这么重要啊？母亲见你开始思索这些问题，就高兴地给你讲，是啊，土地可重要了。你看，我们吃的大米白面是不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呀？我们穿的衣服、盖的被子是不是用土地上收获的棉花、织的布做成的呀？我们住的房子是不是用土烧成的砖盖起来的呀？你听着，连连点头说，是啊，是啊。母亲最后说，你看，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土地，所以说土地是我们人类的母亲，是我们生命的源泉。母亲还告诉你，我们的祖先自古就热爱土地，我们的祖先自古就要像祭奠先人一样祭奠土地，我们的祖先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土，不怕流血牺牲。母亲还给你讲述了抗金英雄岳飞为了捍卫国土而浴血疆场的故事。你自童年时代起便开始对土地有着一种神圣的敬意。你六岁时随家人迁居到汉口，这一年的春天，父母带你们兄弟游览了距汉口不远的神农洞。神农洞相传是神农炎黄出生的地方，这里供奉着炎帝的肖像。父母引你们兄弟向这位神农恭恭敬敬地行了三鞠躬礼。你问，为什么要给他鞠躬行礼？父亲说，他就是我给你们讲过的传说中的炎帝。炎帝是我们的始祖，他在5000多年以前就带领我们的祖先耕耘土地，种植五谷，驯服禽兽，他还尝遍百草，寻找草药，为老百姓治疗疾病。你惊讶地说，他这么能干啊？母亲说，是啊，他不怕苦不怕累，聪明能干，大公无私，为了给大家治病，他亲自尝遍百草，好多次中毒，他的丰功伟绩誉满九州，名扬天下。你忍不住问母亲，那炎帝是哪里来的呀？母亲又给你讲了炎帝的故事。当晚，母亲在日记中写道，兽观其体爪，人看其幼小，二毛自幼聪明伶俐，心地善良，而且勤学好问，他日所至，未可量也。你给我讲，大约是你7岁那一年的春天，你随母亲到汉口郊区一家果园去游玩。一进果园，你就被眼前的美景陶醉了。里面有鲜艳的桃花，雪白的李花，粉红的樱花，真是美极了。你爱上了这美丽的果园，爱上了这多彩的世界，实在不愿离开这里。后来，母亲又带你看了一部美国的黑白电影《摩登时代》，影片由世界著名喜剧演员卓别林主演，其中一个镜头给你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主人公窗外就是果园，想吃水果，伸手摘来就吃，想喝牛奶，奶牛走过来，接一杯就喝。园子里到处是绿树鲜花，迷人极了。这让你又回忆起汉口郊区果园的美景， 你更加向往田园之美、农村之美、农艺之美。从此，每到桃子成熟的季节，记忆中那个美丽的果园便会飘进你的心灵。那果园在你心目中是一片永不消逝的绿洲，如梦如幻，如诗如画。你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与那绿色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从那时候开始，你就想，我长大后一定要学农，做一个农学家，创造出那如梦如画的世界，造福人类。就是这次郊游，奠定了你理想的基础，甚至影响了你的一生。